弟兄姊妹你好，剛才呢阿 Matthew 同我哋已经系互相嘅拜年啦。今日系年初一，昨夜咧系除夕，我唔知道你有冇同屋企人食呢个团年饭。除夕咧，诗人苏轼就写一首嘅守岁嘅名句，佢话：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尽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佢意思就话咧，其实明年仲有明年嘅，系咪？即系除夕唔系完结噶嘛。咁因此咧，好好嘅去努力尽今夕，你要喺你人生有限嘅人生里边去把握今朝，你嘅少年咧先至系值得可夸噶。我哋民间咧，我哋中国民间咧，除夕有一个嘅守岁嘅习惯。寻晚夜你有冇呢个守岁食饭？我哋寻晚夜有啲小朋友嚟我哋屋企，咁就全部啲小朋友嚟，咁好开心啊！同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过呢个嘅除夕。守岁咧，原来喺呢个嘅食年夜饭嘅里边咧。原来过去嘅传统就系要慢慢食嘅。我寻日咧见到一位姊妹坐我侧跟，佢话牧师啊，我啱啱放工，我哋等到佢已经好迟嚟，成八点几嚟。我啱啱放工，依家咧喺呢个嘅赶做税，做咩话？做呢个嘅 account， 做会计，好忙。咁我好肚饿，我真係好肚饿，咁拎住一碟饭，拎住啲餸，讲好多次好肚饿，睇佢真係好开心食嗰餐饭，食得特别开心。咁原来呢，喺从点灯开始，就是我哋民间呢点着眼灯开始食晚饭开始呢，咁大户人家就一路食，要食到係半夜，係迎接年初一嘅时间嘅。咁目的係做乜嘢？等点解食咁长，要食咁耐呢？咁除咗好多餸啊，又發菜啊，豪士啊，又炆呢樣炆嗰樣之外呢，其實主要就係對逝去嘅歲月有一種嘅惜別，有一種留戀嘅感覺，亦都去迎接一個新嘅年度嘅來臨。所以個守歲嘅晚上嗰晚飯呢，係食得係更加耐啲嘅。今年係一個乜嘢年呢？豬年。頭先呢嗰個嘅我哋诗班唱嗰首诗咧，打出系猪年出嚟，系农历嘅乜嘢年先？吓，嗰啲好古典嘅名嚟嘅，丁乜嘢？丁亥年 ，very good， 好叻喎 ，Kelvin 真系好犀利啊！吓，丁亥年嘅第一日，咁有人咧就话咧系送狗，旧年系狗年。迎豬是今年是豬年，咁我唔知喺我哋當中呢邊個食邊唔邊屬豬，唔係食豬，邊個屬豬嘅，咁你之類呢已經係即係十二嘅裏面加一加十二加十二咁樣啦。我唔問你幾歲啦。我想呢就我哋試下同頭先呢阿 Matthew 同我哋都提到拜年，同你隔離嗰個嚟到有少少嚟到去道賀佢，問下佢你係咪豬年出世㗎，同你隔離嗰個拜年好唔好啊。咁我哋好開心呢就有弟兄喺香港返嚟呀，有兩位弟兄喎，同你探太太㗎喎。咁我哋請黃先生同埋請蔡先生好唔好啊。蔡生同黃生請你起立，我哋歡迎你喺我哋當中下先啦，返嚟探大太呀佢哋。我哋多謝你返嚟下。好，咁就同你隔離嗰個拜下年好唔好 ?say hi 啦好唔好，唔好問佢幾多歲呀、咁喺講道之前呢，我想問一問你知唔知道新年嘅習俗點樣開始㗎？新年嘅習俗點開始㗎？點解會有新年呢件事㗎？我講個少少嘅故事俾你聽啦。其實呢，中國人民呢以呢個寒冬就嚟要過去啦，咁大地迎春 的时间呢作为一个新年的开始。咁新年嘅习俗咧，喺汉朝嘅时候咧，系开始定型嘅。点解喺汉朝定型咧？就系因为喺战国同埋秦朝嘅末年嘅里边，就社会太乱啊，好多动荡，好多嘅流离失散，好多嘅战乱。咁因此汉朝嘅时候咧，佢哋又推行呢个休养生息，要社会稳定，要老百姓能够安享生活嘅情趣。於是呢就喺呢個嘅一個太初曆嘅裏面就確立咗以正月嘅初一日為新年。點樣叫正月唔叫正月呢？因為呢秦始皇叫嬴政。咁所以為避免稱正，即係秦始皇嘅名呢，所以叫正月。咁就係為一年嘅開始。從漢朝到南北朝嘅時間呢，過新年嘅習俗呢就越嚟越熱鬧啦。開始是燒炮仗，開始是貼個春聯，就是揮春那些的貼在兩旁門的兩旁。那這個的揮春是在這個的後蜀，蜀的學士叫張遜所提，第一道揮春是一個的後蜀的學士張遜所提。張就是文章的張，遜就是遜色之間的遜。那兩句而已，這句呢就是他說新年立如慶，佳節號長春，就開始了這個的念這個貼揮春寫春聯那個的開始來。那原來呢明太祖朱元璋呢是很喜歡貼這個揮春的，那他可能呢就覺得就是貼兩道的揮春在門口裡呢有一種很吉利的一個感覺，於是呢鼓勵家家戶都來到去張貼揮春寫這個春聯。那在新年的時間裏面，原來中國人還有一樣東西，除了是寫的揮春之外，就是飲一種酒叫屠蘇酒。屠就是屠夫的屠，蘇就是姓蘇的蘇。屠蘇酒，屠蘇酒是什麼來的呢？原來它是一種草的名字的，屠蘇。原來呢據說就是說漢朝的名醫華佗所製的。咁呢種嘅酒呢係從細蚊仔到孕婦都可以飲嘅，就係從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飲嘅，係飲完之後呢係可以驅風呀，可以嚟到去骨折嘅生長呀咁。所以新年嘅裏面呢，古代嘅人都喜歡飲就係屠蘇酒，係大人細路仔都可以飲嘅。而飲嘅其實好得意呢，就係從最細嘅細蚊仔開始飲㗎喎，唔係從年長去飲。咁所以呢就一路從細到大，你要飲呢種屠蘇酒去表示嗰種嘅迎接新年嘅時候有一個新嘅氣象。新年嘅節目嘅裏面呢，有呢個嘅圓遊會呢，有呢個賞花燈呢，有呢個嘅慶祝嘅節目，咁逐漸就演變咗成為一個中國好大嘅節日。咁嚟到美國嘅裏面呢，呢、這個大節日呢就再唔係成為大節日啦，就成為咗呢 President's Day， 係咪明天才是正式放假時間，我們偷人的光才可以拿到假期。其實在中國民間裏面有很多的故事是值得我們來去再追尋。我們現在這一代是越來越少了一些過往的故事，陳年的舊夢，其實溫一下的時候可以提醒我們一些根，一些的故事可以提醒我們根源是在哪裡。今日我哋翻返我哋聖經嘅裏面，就係頭先Matthew 同我哋所讀嘅呢個關於以弗所嘅經文嘅裏面，以弗所書嘅一章我哋讀咗好長，就係、是、一路從第五節到23節。但今日我同大家去睇就係從15到23呢段嘅經文。我哋大家一齊嚟到去再讀多次好冇？我哋會從15到17節，请大家听。因此我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信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去祈求父神将个赐人智慧。这个智慧呢 在我们的英文翻译里面有 wisdom， 其实原来的里面那个字是 Sophia， 我们大家叫 Soph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智慧，是这个希腊文的智慧 Sophia， 和这个的启示 Revelation 的灵想赐给教会做什么呢，使他们真知道他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真知道我们的神。那这个知道这个字不是一个动词来的，这个字是一个名词来，就是包括了知识、学问和认识。保罗说对神的知识、对神学问的增长是一个圣洁成长道路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来。嗱，我哋一路都以为知识嘅本身咧，只限于我哋头脑，但其实我哋要透过保罗对知识呢个字嘅了解，去了解一下究竟当保罗话知识嘅时候系讲紧乜嘢？原来希伯来人、犹太人咧，佢哋对知识同埋学问呢回事 （knowledge） 呢回事咧，佢哋嘅睇法就唔系好似我哋睇法，就系一种智，只系限于头脑。那个的理智上的了解，犹太人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包括了亲身的经历，除非你经历过，如果不是那样的东西不算是你的知识，如果你对神某种经历的话，你根本是不认识神。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经历同埋嗰个嘅知识係走埋一齐嘅，係捞埋一齐嘅，呢个係要留意嘅事情。其实如果冇神嘅启示，人根本冇办法认识神，冇办法认识神。因此保罗嘅祈祷係乜嘢呢，就求神赐以弗所嘅教会有智慧同埋有启示嘅灵，以致他们更加认识神、经历神，以致他真知道他，在恩典、在知识上面不断地来到去成长。而在这个的15到23节里面，保罗向神的祈祷有三个的祈求，就是一层一层让以弗所教会呢是深入的了解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呢？十八节，神的恩召；第二呢，神的基业；第三，神的能力。嗱，我盼望你哋唔好忘记，就喺圣餐主日啱啱上对上两个嘅主日，我同大家一齐思想到就系神的恩召。十八节嘅里边话，佢嗰个有指望恩召。十八节咁讲，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恩召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未曾讲神呼召我们，其实呢是有目的的，是有他那个原因的。在对上两次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就说神呼召我们，我们蒙召第一样就是神要叫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有份，记不记得那个一同有份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什么呢？就是团契。原来呢，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人和神之间的 fellowship 的关系，个团契关系呢，是断绝了一个犯罪缘故，没了。而神呼召我们，就是叫我们重新和神恢复返一个父子的关系，这个是第一个的呼召。而第二个呼召呢，我们又看到就是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同他的性情有关系。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第三节，他说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人相称，谦虚啦，温柔啦，忍耐啦，用爱心互相宽容啦，用和平彼此联络啦，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蒙召 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个圣餐礼拜里面我讲了两个的，其实还有第三个，今天我才继续讲下去。我们蒙召做什么呢？第三样很重要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请大家不要忘记，神呼召我们是有祂的恩慈，有自己，有祂的怜悯。我们蒙召是同主耶稣一起得份，同得份。第二，我们蒙召是同主耶稣的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三，我们蒙召是做什么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二章二十一节，预备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使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啊？为此是为什么啊？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脚中而行。我们蒙召是跟随耶稣基督受苦的脚中，跟随耶稣基督受苦的脚中。原来受苦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一回事，苦难是人生命的当中必然遇上的事情。我们要推翻去，就是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时是什么时代来。罗马帝国治下 的国土其实是一个弱肉强盛的世界。初期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是什么人来呢？都是帝国的里面低下阶层，做奴隶做仆人的一班的老百姓来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人，而他们按照使徒的教导，知道了领受了救恩了，知道神来到去拯救他们，他们学习以爱心待人，殷勤的做事，用善良对待人。换转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人家就会觉得这班人很蠢，这班的信耶稣人很蠢，越发轻看他们，践踏他们，以为这班是一班可以欺凌的班的人，对他们越发的不公平，极尽侮辱伤害的所能。因此信徒受伤害，信徒受委屈，他们觉得很不值。好啦，我们根据使徒的教导，我们对人家有恩情，对人家有爱，去服侍，忠心的服侍，但主人不是这样看我们，反而占尽便宜，极尽侮辱的能事。所谓一位信徒，他们很多的怨言，很多的埋怨表达出来。因此保罗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你们的蒙召原是为此，因为耶稣基督也都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一个榜样，叫你们跟随他脚中而行。保罗用一个字，榜样这个字。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古代世界里面呢，原来有钱的子弟，有钱的仔女呢，那么爹地妈咪就会请老师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写字。咁写字嘅时候咧，系冇呢个簿嘅，冇呢个书本，冇啲纸嘅。咁点样嚟到写字呢？通常咧，佢哋就会喺个后院度有一个沙堆，有个沙池。咁沙池可以好多用，我嚟做运动咧。古罗马好兴嗰啲嘅搏呢个即系打嗰啲嘢嘅。咁所以沙池好重要。咁而嗰啲嘅官宦世家子弟咧，佢要学文嘅时候就写字。老师咧就去个沙池嗰度咧，请啲工人扫平咗个沙池之后咧，就会用一支嘅竹签，就喺呢个沙池上面嚟写字。咁当时系嗰个时候呢个写希列文，榜样呢个字就系个学生喺先生所写呢个字嘅上面，就跟住个笔画嚟到去写上去，跟住笔画嚟填上去。呢个就系榜样嘅意思。保罗话：你哋蒙召系效法受苦嘅耶稣基督，跟住个笔画而行。佢点样写嘢，点样写喺苦难嘅里边，跟住佢哋去行。 因为我们的主本身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被羞辱，他被苦待，没有任何的原因，他默然地忍受一切，而最后他为我们死十字架上。因此这个榜样就成为所有的学生跟随不惑而行的一个榜样。受苦 suffering， 我想是一个从古到今都没人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受苦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你想一想，在你人生里面有哪一个人是未曾受过苦难？更加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未曾受过苦难。今天一早我看新闻，我吃早餐的时候看新闻，在伊拉克的，好像在这个的阿富汗里面，有一架很大的直升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故障，突然之间所有的机件全部停晒，整架飞机就撞，就这样撞落在地下上，死了七个人，六个人是伤，受很大的伤的受伤。我想那跌落来的震撼性很可怕。七个人当堂死，六个人当堂受伤。我睇阿富汗嘅战争，睇伊拉克嘅战争，每日嘅里边，其实系一件好残忍嘅事情。就是、种族与种族之间嗰、那个彼此嘅嚟维仇，嗰、那个杀害，我唔知道你觉得点。我喺度睇好多嘅，睇佢 CNN 嘅里边话，今日嘅伊拉克人嗰种嘅 depression 去到一个极度，好多人都患咗好严重嗰个嘅、那个忧郁症。我谂呢种忧郁症唔单止系伊拉克人。我想很多美国人都会受，只要他的仔是当兵的时候，他家里面一定有一种的愁云惨淡在他家庭里面。这个 是苦难的世界。但是又很奇怪的，就是经历过苦难之后，总是会叫人能够苦就卑微的人。如果经历苦难而不能够去苦就卑微的人的话，那真是一个枉然的受苦。多经历苦难，其实个目的，圣经的目的是做乜嘢？是叫我哋更加对别人嘅苦难有深切嘅同情，对人哋嘅挫折有更能够体谅同埋了解。人喺苦难嘅里边，能够继续嘅嚟撑落去，熬嗰啲日子熬练过去，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有希望，明天仲系有希望。无论今日嘅日子几咁嘅艰辛，几咁嘅黑暗，几咁嘅绝望，但系呢日子总会过去嘅。风雨可能会好紧要，但系暴风雨始终会过去嘅。呢、这个就成为咗人喺苦难嘅里边能够挨得过去、撑过去嗰个原因嚟。我认识一个年青人，呢、这个年青人出生喺战乱嘅东南亚，佢有兄弟姊妹。自细就交俾婆婆嚟到照顾。六岁嘅时候，佢同婆婆同埋哥哥就同有成百几人咧，就坐一只嘅木头船，逃离咗战乱嘅家园。佢话经过三日三夜喺海上胆战心惊嘅躲避，又怕狂风暴浪，又怕嗰啲嘅船。俾政府嘅船嚟截翻去，佢中途好多人死去，终于佢哋船去到公海嗰度。去到公海嘅时候嚟，面对住个荒岛，船长就叫所有老弱妇孺同埋细蚊仔全部去跳海，游去嗰个岸嗰度，因为咧嗰度冇岸，冇码头，所以你哋要全部去跳落去游过去。咁佢就掉转头而去啦。佢六岁嘅嗰个小朋友。当佢一跳落海嘅时候，根本唔识游水，一路沉底下里边，佢几乎要死，好恐惧。但系唔知点解，一种好似一种力量将佢抽翻上嚟，佢系一路爬，死爬，要爬去岸嗰度。于是开始喺荒岛嘅日子，有百几人，荒岛嘅上面乜嘢都冇，只能够等待附近嗰啲岛聚嗰啲嘅渔夫带嚟咸鱼同埋米。佢话佢哋点样？系将嗰啲米撒喺海滩嗰度。咁你谂谂点样嚟到将啲米同沙嚟分开？佢哋就嚟到将掺杂沙同埋米，嚟将佢嚟到筛净，又将嗰啲咸鱼掉喺海上， 佢已经系好多个虫蛀咧咸鱼，佢哋挂起嚟喺树嗰度挂起嚟，让嗰啲嘅虫晒干之后，可以嚟到去可以食嗰啲咸鱼。佢将啲雨水储低落嚟，嚟到去成为佢哋所饮用嘅水。佢话六岁嗰年，佢牙全部烂晒，因为同饭同埋嗰啲嘅沙系捞埋一齐，而岛上佢每日都有人死去。佢嗰种嘅可怕情况系难以你去想象，佢永远会忘记咗六岁嘅小朋友。但系每个人个心中都有希望，就系、是、只要红十字会嚟到呢个荒岛，我哋就会有离开呢个荒岛嘅一日。几个月之后，荒岛已经有2000多嘅难民系喺呢个荒岛嘅里边，因为每一条船都将一啲人送过嚟。佢话开始呢个嘅岛嘅上边咧，唔再宁静，系黑社会嗰啲恶霸开始喺呢个嘅岛嗰度争佢哋嘅地盘，向善良嘅老百姓收保护费。佢话六岁嘅佢喺恐惧嘅里边有挣扎，一俾黑社捉住嘅时候，一系你要入会，一系你要俾钱。六个月之后，红十字会终于嚟到，就开始一啲救援嘅物资俾佢哋。佢喺个岛里边15个月，有年几嘅时间过住一啲非人嘅生活。佢同婆婆同公公到最后尾被接到美国一个基督徒家庭嘅里边，于是佢就喺嗰度嚟到去 settle down。你唔能咁生活噶，你唔能咁坐喺度噶。佢好细个，佢学识踩单车，去靠派报纸嚟到赚取嘅零用钱，完成佢小学、中学。到最后尾，佢入大学读书，佢只有心愿就系将爹哋妈咪从越南要接翻出嚟。佢觉得爹哋妈咪喺越南嘅日子里边好惨，佢等咗十年，佢终于能够系将爹哋妈咪接嚟，有咗地方俾爹哋妈咪住，安居落嚟。佢有一日，佢大学放学嘅时候，佢同即系好开心嘅爹哋。喺度倾下偈嘅时候，爹哋就话：佢话仔啊仔，佢话我有十只手指，你都有十只手指，你唔好靠我嚟到生活。呢仔听到之后喺度流眼泪，佢爹哋，你唔好担心，我唔会缠住你嘅。于是爹哋就搬咗出去，自己有自己嘅家庭。我听呢位嘅弟兄讲佢嘅苦难嘅见证。令到我对他充满了那种的敬重，从六岁投奔怒海，到八岁踏足美国，从派报纸去到大学，最后申请爸爸妈妈到美国团聚。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种就是希望，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希望。他盼望可以能和爹地妈咪团聚，他盼望完成他的学业，他盼望有一天能够在社会里面工作。接二连三的苦难挫折，令到他对明天仍然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就是他对明天充满了希望。但是你想想，是不是一定每样东西都能够是这么 fair 的呢？不是。到最后他才发觉，原来爹地不太想跟他一起住。于是他又开始他孤单的路程。人生里面很多的孤单，很多的挫折。今日佢又拥有家庭，佢拥有神所赐俾佢嘅一切，佢喺服侍里边相当好嘅一位嘅弟兄嚟。我见到佢嘅时候，我心里装感恩，就系点解有啲人喺苦难嘅里边，佢哋人生系冇咩嘅怨言。我从来未听过佢埋怨佢嘅爸爸，埋怨佢嘅爸爸，佢嘅妈妈。佢只系觉得同爹哋妈咪之间有啲嘅唔和谐，就系咁多。佢冇种嘅苦涩，冇种嘅恨喺佢内心里边。点解呢？我唔知。不过我相信有一样嘢，就系耶稣基督，我哋嘅神一定欣赏一啲对人冇怀怨嘅人，唔会觉得我做喺你身上做咁多，你应该嚟到欣赏，你应该嚟到去痛惜。佢冇一个嘅要求。主耶稣佢话：我将呢啲事讲俾你知道，系要叫你哋喺我嘅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说祂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看一看，我们要真知道我们的神在三样里面。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恢复关系。我们是一班跟耶稣基督跟神有关系一班的人。关系很重要，特别我们中国人看关系很重要。第二，我们蒙召是跟神的性情有份。第三，我们蒙召是效法去学校主耶稣受苦的脚中而行。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苦难的里面，求神加添你的力量，因为苦难终日要过去，黑夜不会永远黑夜，有一日黎明要来到。好了，我跟大家看第二个真知道，好不好？第一个知道就是神的恩召，第二个知道，我们看一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章十八节一起读，预备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他在圣徒的里面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基业，我想大家看看个英文是什么字， Inheritance。Inheritance 呢个字咧，系一个充满咗一个嘅辉煌历史背景嘅字嚟嘅。呢、这个字系唔容易用嘅，用嘅时候 inheritance 系用喺边度咧？系指到古代嘅帝王将相，世世代代相传嗰种嘅产业继承权，包括乜嘢咧？包括咗血统，包括咗个爵位，包括咗个城堡。包括咗食邑，甚至包括咗食邑里面嘅人民，呢、这个 inheritance 嘅字嚟嘅。就喺继承遗产呢个字嘅里面。并且照明你哋心中嘅眼睛，使你哋知道佢嘅恩召有何等嘅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所得嘅基业有何等丰盛嘅荣耀。神要我哋知道他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他的 inheritance， 他那个的比我们所继承的那份的东西是几咁几咁的辉煌，几咁的荣耀。那这句说话呢，其实太丰富了。而奇妙的就是解释这句说话呢，新旧约的 作者呢是有完全不同角度的看法的。那我们先看看，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先看看旧约的作者怎样解释，怎样看这句说话，或者应该说旧约的作者怎样看基业 inheritance 这个字。旧约你看看圣经里面的作者，一讲到基业，几乎就只是一样东西，就是指到迦南，就是那块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神赏赐俾佢百姓呢块地方 ，the promised land， 就嗰个应许之地。几乎一讲基业就指嗰个嘅呢个 promised land， 就嗰个应许之地啦。咁而第二咧，旧约嘅作者解释基业呢个字就系指以色列百姓，神自己百姓，亚伯拉罕嘅后裔。亚伯拉罕嘅后裔就系神自己嘅产业，系神嘅所有，神拥有嘅嘢。所以犹太人点解咁自夸自豪呢？就我哋系神所拥有，我哋系神嘅基业，我哋神嘅产业嚟嘅，我哋系神嘅选民嚟嘅。呢个系两个解释，系旧约嘅角度。新约嘅作者咧有另外一个解释嘅，佢认为讲到基业嘅时候系乜嘢咧？就系神俾过信徒承受嘅将来嗰份大嘅嘢，呢、这个就系个基业。是每一个新约的信徒将来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说话怎么来呢？大家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你可以看到新约的作者对基业是怎么看的。 比前一章四节，比前一章四节，我哋一齐读吓，预备起，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留意一下彼得对这个基业，对这个 inheritance 这个字，用了有三个很大的形容词，很重要的形容词。第一是什么呢？不能扭坏， incorruptible， 不能扭坏。第二呢，是不能玷污的， undefiled。 第三是什么呢？是不能衰残， fade not away。 我们看看彼得用这三个字形容它。第一个不能扭坏， incorruptible。 但这个字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从 corrupt 这个字演变而来的。corrupt 这个字就是腐败呢，是腐化啦、贪污啦、贿赂啦，都是讲到 corrupt 这个字来。但彼得说，赐给我们这班信徒那份的产业是不会腐败的，不会腐化的，不会接受贪污的，不会被贿赂的，是不能扭坏的。William Barclay 他就说，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能扭坏意思就是说，任何的侵略者不可以来侵犯他，不可以践踏他，不可以蹂躏他，不可以破坏他的，他是不能够玷的，他不可以你有被人被一些不好的所玷所 touch 的一样东西。第二是什么呢？不能玷污， undefiled。 defiled 这个字呢，其实时时用在宗教上来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他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在圣地那里，在应许之地里面，来起那些幽坛向巴力献祭，因此应许之地就被玷污了， defile 了，留低了不可磨灭的罪行，神所赐的地方被玷污。而圣经就说，彼得就说，将来我们所承受的地方是不能够玷污的，不能够被亵渎的，不能够是被令到他们去污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黑暗的权势是可以来触摸到他。第三样是什么呢？不能衰残， fade not away。 衰残这个是 fade 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就是褪色。什么褪色啊？有时候我们的衫啊，那些染的颜色，如果是那些质料不好的话呢，那你发觉洗一次就浅色一次，洗一次浅色一次的褪色， fade out， fade away。 这个字时时是指到甩色，那种颜色逐渐的消退，指到那些花草树木会凋谢，会枯萎，指到人会越来那个的念容越来越会残，越来越会衰退。但是将来我们所领受那个的产业是一个不能够衰退，不能够衰残，是不会凋谢，不会枯萎的世界。最后彼得就说，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是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那个基业，是在天上为我们来去预备。其实讲来讲去的话，你发觉圣经是没有具体的讲到究竟这个基业是知道什么的，是没有具体讲给我们知道。不过诗人大卫呢，在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就讲了这份的基业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看看诗篇十六篇第五节，你看看诗人讲给我们知道这份的基业，存在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呢。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今天我们主要都提到都讲到这一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什么是我们的产业？ 原来真正的产业不是在乎你领受啲乜嘢一个豪宅，或者好天上一大片个乐园。诗人话：佢系我最宝贵嘅产业 inheritance， 其实就系耶和华神自己。佢系我杯中嘅份，其实杯中嘅份咧好难解。咩叫杯中嘅份？你拎住个杯，你饮个杯嘅时候，无论系Starbucks 里面的咖啡又好，或者无论是一杯清水都好，杯中的份就是那杯东西是属于你的。跟着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看个持守这个字是什么呢？你看个英文里面是什么？ Maintain 就是不断的补给，不断的维持，使它不会是失去的。 Thou maintain my Lord。我哋最大嗰个嘅满足喺边一度？唔系拥有啲乜嘢，系拥有神先至系最大个满足你。我哋仲有少少时间，我同大家睇第三样。嗱，我哋曾经睇过就系我哋认识神嘅恩召。第二，我哋认识神对我哋嗰个嘅俾我哋嗰个份嗰个嘅产业系何等嘅荣耀。第三，我哋睇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哋睇埋第三个部分，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嘅能力何等嘅浩大，系保罗向神祈求以弗所人所知道嘅。认识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你留意一下，当保罗去形容话认识神的能力的时候，他加了有两个字的形容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Exceeding， 你看看。Exceeding 就是领先超越的意思。第二呢是 greatness， 是伟大，是巨大浩大。保罗祈祷就说，求神叫以弗所的教会能够知道神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伟大。我知道已经有些人是准备睡觉了，就来完的了，所以你不要睡字。我想大家留意一下，保罗提到神的恩召的时候，是提醒信徒去回顾神昔日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的恩召你记住它，不要忘记神对你恩召。将来的基业是什么呢？将来所显给我们的基业是很荣耀的，你会承受得到，而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产业。中间这段是怎样的？是讲到神的能力。保罗要我们认识神的能力，就是叫我们看到神将过去未来连在一起，是用什么连在一起？是以神的伟大的能力、浩瀚的能力、超越的能力，将过去和未来连为一体。怎样认识神的大能呢？跟住保罗提有三件的事情，可能我们只是看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好不好？二十到二十三节，什么是神的大能？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太浩瀚了，我们只可以看到一句说话。第一样，神的大能显明在一件事情里面，神要我们看要留意的就是使他从死里复活，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第一样要我们知道，要认识，你一定要知道的，神的大能显明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上。 我做了传道人做了35年，我对医院是一种很奇妙的情意结。我时时去医院，近期还去得多一点。全医院我发觉呢，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最开心的地方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产房好厉害啊，你们。全医院最痛心的地方在哪里？殓房。新年这些人很怕，我什么都不怕。我抱过很多很多初生的婴孩，我又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和姊妹。我留意到医院是每一个人人生开始的第一站。我就不是了，我在家出世跌了地下，所以这么蠢，就是这样。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你日子有多咁长，到最后尾返返医院嗰度，走你最后一程，人生最后一站。因此我体会到，就係死亡係好残酷嘅，死亡係可怕嘅，世人必经嘅道路。点解保罗讲到神嘅大能显明，就係佢嘅儿子喺死里面复活呢件事情上係好重要嘅。因为古往今来冇一个人可以能幸免死亡，人一旦死去，冇人可以阻止呢个尸体腐烂嘅自然律。1942年嘅1月，你知唔知发生件咩事？1924年，对唔住，出世咩你梗係未出世啦，梗係未出世啦，出咗世嘅而家已经唔喺度啦。1924年1月列宁逝世。列宁，苏联政治局决定永久保持列宁的尸体，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于是立刻成立了好几个由医生、科学家组成的队伍，他们站在在列宁的遗体腐烂破坏之前，将这个腐烂的自然率延迟它，甚至停止它。这个就是苏联政治局所下的命令。于是这班科学家知道他们要同时间去竞赛。那个时候苏联对保持一个尸体那个处理呢所知有限。于是他们即刻来去查考，就是古埃及人怎样保持法老的遗体。哦，原来呢将那个脑袋肠脏全部拿晒出来。于是他们很小心破开列宁的后脑，将他的后脑很完整地拿出来，将内脏全部拿走。就将列宁的脑袋呢是 切成薄片 ,frozen 了它。不知道我来做什么，我来研究。保存起来到现在还在一个档案里面。很小心的处理。他们的研究就殡仪馆怎样处理尸体。终于有两位的科学家，这样呢就他们埋头苦干的底下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突破。他们将列宁的遗体就浸了在这个甘油甲同埋呢个硝酸盐嘅溶液嘅里边，目的就系使到佢个遗体同空气隔离，同埋减慢佢嗰个遗体被佢自己个细菌侵蚀个速度。科学家有一个仔，呢、這个仔亦都系成为一个好出色嘅一个嘅科学家，佢叫 Spassky， 佢就话：佢话我爸爸虽然成功保存咗列宁嘅遗体，并且一举成名，多次的接受全国所派给他分的勋章，但是我爸爸是一生人是活在恐惧的里面。多次夜晚他噩梦里面醒过来，他说也终会有一天列宁的遗体变坏是一发不可收拾。世人一路要保持尸体不改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全国动用他们的精英去保持一个遗体，但是有什么用？更加不可以谈论到使死人复活。但是今天我们的神不单止终止了自然律的腐烂的过程，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不单止恢复他那个原有的生命，并且复活之后的生命比原有的生命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超越，是不能扭坏荣耀和自由的身体。你知不知道是他 穿过坟墓嗰个嘅墓门嗰块嘅石头，佢出嚟，里边空啦，系要啲人都唔知，系要天使拱开嗰块嘅石头，讲俾人知道里边已经一无所有。你哋唔好喺死人嗰边揾活人，佢已经唔喺呢度，佢已经复活咗。复活嘅信息，其实你知唔知道？喺当时里边，连门徒都迷惑噶，门徒都唔能够接受嘅。直到耶稣向佢哋显现嘅时候，佢哋就哑然嘅知道，记得起耶稣嘅自己已经预言过第三日佢必然嘅复活。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所相信嘅呢位嘅神，系一位从死里边复活嘅神。空嘅坟墓见证咗呢个真确嘅事情。你知唔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如果佢哋寻找耶稣嘅遗体，佢哋揾唔揾得到？如果耶稣嘅遗体系俾门徒攞咗去，佢哋可以翻尽所有整个耶路撒冷嘅瓦片地块，要抄耶稣嘅身体出嚟，绝对可以。但佢哋冇办法咁样做，因为耶稣基督系从死里边复活过嚟。多少人为耶稣基督复活是坚定的相信，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从来没有怀疑到他们亲眼见到，不是一个幻象来的。当保罗写过那么多书信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是一次过向五百多人来到显现，而这五百多人亲眼看到他的复活那个的真的真体，没人可以去否定。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礼拜日。你知唔知道每一个礼拜日就係一个嘅 celebration， 去讲俾我哋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嘅日子嚟。因此今日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所敬拜嘅位嘅神係一位复活嘅神，係一位满有权柄满有能力嘅神。我唔知道今日喺你人生里面会唔会面对住一个风暴就正迈向你而嚟。主耶稣话，在这个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能够这么说，是因为他穿越过死亡那个的阴间，他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以致这个能力要覆庇那些每个仰望他依靠他的人。在人生的里面，让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因为他呼召我们同埋他一起在这苦难的世代里面同苦难的人在一起经历。他呼召我们给我们知道有一样很重要，就是我们会同信徒众圣徒同得那个基业，荣耀基业，成为我们将来所承受的一切。我们所要承受的是那个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扭坏是永不衰残的国度，因为他的能力去显明是真实是可靠。唯愿我们在一个复活的主日里面，又是新年 一个第一日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救赎主活着。我们实低头我们祈祷。当我们一起低头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你想想，就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你觉得他在需要的里面是你所认识的，他在需要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他的人生将要面对着一个风暴，好不好你在这时候为他祈祷。天父，我们为着新的一年，我们就感谢我们深信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深信你使我们的路径要滴下脂油，我们深信你应许话我们日子如何，力量都必定如何。为此我们将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你要掌管，你要引导，我们知道你的大能要在我们人生里面显明出来。天父，在这个主日， 我哋见到喺我哋当中有唔同需要嘅弟兄同埋姊妹，喺我哋当中有人落喺软弱嘅里边，病痛嘅当中，或者喺啲人生道路里边系遇到失业嘅问题，我哋遇到经济上压力，或者我哋嘅儿女遇到唔听话，系偏离呢个嘅正道而行，我哋都将我哋心里边一个结带到嚟你嘅面前。主，我哋求你怜悯，向我哋施恩，将你个复活嘅大能向我哋显明，让我哋知道你能够解决一切嘅问题。当我哋将我哋嘅忧虑重担，我哋所爱嘅人病咗，我哋所爱嘅人偏离正路，或者我哋所爱嘅人系失去佢嘅工作，失去佢嘅健康，失去佢工作嘅能力，我哋求我哋嘅主将你复活嘅能力去任备向我哋显明。主，我哋仰望你，让信仰唔系停喺我哋嘅脑袋嗰度，信仰成为我哋可以经历嘅一样嘅嘢嚟，系个真实一个嘅经历。求天父帮助我哋，今日我哋恭敬将嚟到嘅、冇嚟到嘅，我哋都仰望你，安慰我哋嘅心，喺我哋嘅家庭里边，求你嘅神迹同埋奇事向我哋显明。我哋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